好，再尽力啊，这个我这一块的领受都是需要牧者来查验的哈，求圣灵来带领。在这里想到就是说昨天，牧者就是讲到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信靠。就是，一个是信心，一个是顺服，就是两条。信心就是相信神啊，选择来顺服他啊，或者是，那么呢，我看就是他上面写了，过内在生活，操练赞美等候神啊，于是，在平时的生活中也要操练，就是内在生活操练灵。平时生活的操练涉及到体和魂，当然也有灵了。平时操练舍己，真儿子长大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我自己的经历啊，自己的经历就是有一关你是需要过的，但是这个关呢是需要顺从的，是需要顺服的，不管你明不明白，你都要来顺服的啊，你。顺服不下来，那是你的原因，不是别人的原因啊，不是别人教导有问题，而是你是不是在这个里面来选择顺服神，这个对我们的老我血气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啊，因为你学习顺服神的时候呢，他同时他一定会在你的身边有一些权柄啊，各种的权柄啊，一些权柄啊，政府的权柄你要去。顺服政府，它有一些律例的典章的，你是需要来做一个守法的。那么在教会里面有属灵的权柄就是神的家看得见的权柄或者看不见的但是你要有一个素质，就是作为基督徒有一个素质吧，就是你要来学会顺服顺服在这个。首先你当然，要是有灵力，你是为了顺服神，当然是更好的。但是你不管明不明白，你也要选择来顺服你看得见的一个权柄。当然，你可能不会顺服，因为你觉得这个权柄不完全，你可能不会来顺服。这个是常常打着我们的老我和血气的常常打着的。那我们要不要来选择顺服？这一关其实是很难的。我不知道操练过没有，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很难的，是最难的，而且我的伤害也在这个地方，我记得昨天，牧者的这样讲到这一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也看到，就是 My Biko 写的那个《爱火重燃》，那还是什么一本书，但我也不记得是不是这本书了。他就是说，他就看到，他就说神看到这一群人，他们就是选择来顺服神，他们借着讲像以前我们的细胞小组家庭开放然后呢，我们就愿意来付上这个代价呀，摆上来在这个里面，因为他是看到你的付出，在这个家里面的努力和摆上，因为神在他的家里面，他是看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的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你的付出，爱他的心，他就开始来动工。这个时候神就开始才动工，是因着你你愿意来顺服他，你愿意来爱他，你愿意来顺服他，来服侍他，你要有一个这一份的摆上，像有这一块，我都觉得很多人是没有过关的有的时候像组长啊、区长或者牧者，交代你一件事，然后呢，你就说我等候神。看一看，这个外表看的是挺好的，而且他还有这样的但是作为你这里面，首先你要是接受的，你首先接受，然后你来等候神看怎么做。你要有难处了，然后你可以去跟你的权柄或者跟弟兄姐妹来沟通， 但是首先你要学会来接受，先接受，不要先去分辨。这个是操练，这是一种操练。这个操练对我们其实是一个天人来讲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这是我刚才的一个补充啊，这是我自己来经历的啊。我觉得在这一块，我觉得我是天然人，很难顺服啊。我在这个里面也是跌了很多跤的啊，跌了很多跤。然后神就是要派这样的人来修理你啊，就是让你结果子更多啊。这个就看你愿不愿意，是不是真的来。这对每个人来讲，我觉得在信仰的路上是一个挑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愿不愿意选择来顺服他啊？你不要一开始，我觉得在很多的场合，有些人呢，他真的很属灵，真的他认为他很爱神啊。但是我们昨天也试着服侍一个人吧，也是这样的啊。然后就觉得因为服侍不了，他就说，哎，不可能啊，我跟神的关系很好啊，我跟神怎么样啊，怎么啊？但是呢，他就是听不懂在说什么啊。后来就真实的把他状况啊，还是神的怜悯嘛啊，真实的，他基本就没有神，但是他认为他是很爱神的。这人的一种蒙蔽和欺骗，真的，你要遇见神，你生命中真的要遇见神。他说我遇见过啊，我被圣灵充满过，那是不是常常充满啊？那时候那没有，那就充满了一次，要常常被充满呢，啊，那就很难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大家真的是需要来，这个是牧者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第一支军队，而且真儿子，在这个基础上我在这里分享啊，就把我自己的。我自己也在讲我自己啊，因为圣灵也在带领我，怎么来带啊？这一块特别是涉及到的是圣灵的一个带领啊。为什么我要说你不要越过我啊？是因为我发现在我生命中也遇到一些人，他也是很会教导的啊，教导我啊，我也在这里学。哎，但是要是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回答我一句话，这个对我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是说。只有圣灵的恩膏教训我，不用你来，他就这样的，不用你啊，只有恩膏的教训。哎，我说怎么到你教导的时候问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就你就恩膏？那平时你教我啊，还是是不是没有教你自己呀？啊，这个很大的冒犯啊，所以我觉得尽量我最少是我自己不要活在蒙蔽里面活在蒙蔽里面，因为我昨天其实母汤就是这个真儿子啊。因为神已经开始在做，所以我昨天听到，当然我是听到国内的晨祷，这边其实也有见证，非常美好的见证啊。那么我也听到，就是他们真的这个真儿子，让大家都属性，让大家愿意都去彼此来认罪，彼此可以敞开说真话，即使还是有些冒犯，哎，但是是个真儿子，他可以服下来，啊，可以服下来啊。那服下来，我觉得真的圣灵就可以做啊。对我来讲，就是说这个真儿子，哇，我都觉得太好太好了，啊，太好了啊，让我可以看到，在我当然我是灵里看到的啊，这个还需要操练啊。这个也不是我看到了，我在这里我就100%可以做了啊。其实也不是，也是跟大家一起来成长。我自己想说，神啊，你最好不要越过我啊，就像保罗说的啊。他把所有的都传给别人了，他自己气绝了啊！是什么？这些教导就越过了你，不是越过了。所以我觉得圣灵也不要，我也有很容易蒙蔽的。我说圣灵，不要叫我专门启示，然后启示完了越过我了，然后都他们都得着了，然后我被气绝了，也是有的啊，一样的陷阱是一样的啊。那接着昨天的话题，我感受到就是说，作为一个真儿子来讲，或者作为一个第一支军队来讲。我觉得要有一个素质，就是顺从圣灵，真儿子是可以来顺从圣灵的啊。因为昨天他们晨祷的平台，就是国内的啊，也就是个人化、具体化，就是这些九个啊，还有真儿子的5个表现呐、啊，哎，他们就一个个的找，哇，找得非常的棒啊。我哪一块出了问题啊？我哪一块啊？就是想服。 降服于自己的使命，建造巴别塔，还有一个，还有其他的，就是寻求舒服方便，啊，被肯定，被，反正就是他们，我觉得找的非常好啊。那我自己的话呢，也想去找啊，但我感受到圣灵，他就，就这么带，那我就顺从嘛，所以呢，昨天就是说讲到，一个，我看一下啊。就是真儿子顺从圣灵啊，顺从圣灵，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啊，就是以这个啊，只是讲到圣灵这一块啊，不要把它扩大了，就这一块啊，只讲到圣灵啊。那么我也在看到里面，我也看到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在建立地位嘛啊，做成熟的心腹在训练啊，或者是被提的心腹啊，那我们确实要有一个。很大的操练就是随从圣灵的带领啊，随从圣灵。那么呢，昨天就是这个可能讲的这个目标，我并不是讲的很清晰啊，然后呢，我就看到圣灵，就是在灵里看到耶稣基督啊，他里面的那个父啊，他里面真的有父，而且他确实是在彰显他的父，而且他真的是有很清晰、很清晰的一个带领在他生命中。连他肉身的父亲都很非常的就是看到这个儿子真的是有，其实肉身的父亲有时候很多不明白，但是作为他是神的一个真儿子，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他把他的父彰显的也带到地上来，然后彰显他的父，然后他做的每一样事情真的就是圣灵的带领，圣灵很真实的带领。那么在末后的时代的话呢，我们需要这一份的带领啊，我们不光是需要牧者来这个，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带领啊，这是圣灵的带领。而且我自己昨天也顺着啊，刚才其实神还是想要我把这个经文读出来，就是圣灵带领这个以利亚啊，或者带领他的先知，而且带领的好清晰，好清晰，非常的清晰。那么就是我就想到这个幕后就是这个就是使徒行传这些起初的这些教会这些圣徒们他们就是把福音传到了世界各地各是各地方，那么他们就是一个圣灵清晰的一个带领你像保罗和巴拿巴在圣殿里面，他们就是圣灵召他们要去传福音给外邦，他们就是一个圣灵很清晰的带领，需不需要这样恩膏？那么在末后的时代真的需要这样的恩膏，一个经，我觉得这只能说是给我们一个目标吧，或者是给我们一个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也要牧者来查验的那么刚才我也是读到两段的经文刚才我再看看有这个经文就是说这个经文呢，就是圣灵真的很清晰很清晰的来带领带领，就是带领什么，带领他的就是这个亚西亚以利亚是这个亚吗，然后呢他等于说是耶罗伯安他遇到了一件不就是他把以色列人带到罪里面了那么呢他因为他遇到难处了，他就想起以前的先知给他发的预言，他现在他想可能这个人会帮助我，他就要他太太去帮助他，他太太去问这个先知我现在怎么办，因为他的儿子要死了，他就遇到这样的一个难处，这是耶和华的手。那么圣灵很清晰的带领他，他就想装着一般的妇女但是神之前就跟他讲的很，跟那个先知讲的很清楚，还有以利亚我怎么来，就是耶和华来怎么养活这个以利亚你怎么来越过亚哈王对他的逼迫所以都是很清晰的一个带领。我相信可能神要表达就是说，我们作为第一支军队吧进入，我们真的是需要来不光是这个圣灵的一个带领，他跟那个地上的权柄是不矛盾的，确实不是矛盾的但是你要操练选择来顺服，但是你也需要更多的来敏锐圣灵给你的个人的一个带领，来顺服在这个群体的里面 这个是需要来学习的啊，真的是需要来学习的，好不好？好，那时间有限，我常常超时间啊，真的要求神怜悯我，好不好？我把时间给新大的团，你们就稍微短一点的时间啊，祷告好不好？好，请。
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谢谢你，亲爱的，真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何等的爱我们。在这个幕后，在预备我们这个第一支军队的时候，主啊，你要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当每天如何的行在圣灵的水流的里，在日常的生活中操练我们这个真儿子的这个生命和身量。主啊，我真的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今天也为着我自己在生活当中常常的不能够出更多的一个时间的代价到面前来学习顺从圣灵。主啊，我真的向你来悔改，也求主你来怜悯和饶恕。主啊，也求你在这个一个漂的季节的里面，继续的借着这个真儿子萤光你降下来，哈利路亚。主啊，一直让我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借着每一点事情来省察和光照，主啊，我这个孤儿类和反应的模式，以至于在这个突破的道的里面，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不断的来学习脱去这一切的老旧。主啊，以至于在真儿子的里长大。主啊，怜悯孩子，在这个全然顺服的功上面，主啊，让我能够在学习全然顺服的这个功课的上面，主啊，让孩子在这样一个突破的季节的里面，让我也能有一个突破。主啊，就是不是按照自己的己意，也不是按照人意，主啊，就是在自己不明白的情况下面，因着对你的信服信靠，主啊，让我可以来选择，主啊，怜悯孩子，行在你的生命树的体系的里面，而不再行在这个分别里面。主啊，帮助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相信在我们每天就是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神啊，都在你的掌管之中。是的，神啊，我们也真的是再一次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神怜悯我们，就是给我们恩典，就圣灵来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不仅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上，在我们的思想体系里面我们可以降服，也在我们的灵里面接着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来降服。哈利路亚。是的，神啊，帮助我们。是的，主啊，我们唯有来依靠你，也唯有来依靠亲爱的圣灵，就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这个群体，以至于我们可以被你制作而成。哈利路亚，赞美主，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爸爸，我真的是在你面前，爸，我真的是知道你好爱我，我真的在你面前，我代表我自己，我代表我的丈夫张海柱，也代表杰瑞和 Mark， 真的是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爸爸，赦免我的罪。很多的时候，当你心情环境要来指正我，就是要把我从错谬中带出来，把我从这个错谬从被蒙蔽中带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敌意解读你，我就是恶意解读你，我没有看到你的爱，我是一个瞎眼的，我没有看到你这是爱，你要把我从捆绑中释放出来，而我真的就是我今天我不是抵挡别人，不是抵挡要指证我的人，而是抵挡你的恩典和怜悯，因为是你的恩典和怜悯领导我，你来差人来救我脱离囚牢，可是我就紧紧的抵挡，我觉得是要被伤害，我不肯接受，我就是要来保护自己，爸爸赦免孩子的罪，爸爸赦免。爸爸，我今天真的是明白你是对我们的爱，我真的是明白你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真的得以人得以住这句话的意思，真的是每一个不也让我不熟的环境，不舒服的环境，其实都是你在救我，你要把我救出囚牢的时候，爸爸赦免我的罪，赦免我悖逆的罪，瞎眼的罪，无知的罪，真的是求你怜悯我，当你在心情环境的时候，主啊，让我欢喜快乐的接受，跟你走，跟你走，爸爸怜悯我，谢谢你，谢谢你，爸爸帮助我，爸爸帮助我，真的帮助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你喜欢恩待我们每一位，主啊，你赐下你的圣灵就是要来引导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像你的真儿女一样，能够把自己献给你，在凡事上蒙圣灵的引导，主啊，我们愿意来弃绝我们一切的自己的智慧、意志和方法，能够天天在你在这个极深的信靠当中，等候从上头来的引导，主啊，使我们的心是能够更新变化，查验神，所赐给我们那善良纯全的旨意，主啊，我们愿意全心献上自己，并且能够活在其中。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公主、各位王子，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新婚代祷团他们的分享回应和祷告我觉得今天他的分享的题目是在顺服这一个话题啊，顺服，一方面讲到顺服权柄，另一方面讲到随从圣灵顺服权柄就是指的顺服一个看得见的权柄，就是神所设立的一个这个属灵的权柄也好，是不是自然的权柄也好就是一个看得见的权柄。这个功课对于天然人是很不容易的它的原因呢主要两方面，一个是这个权柄是不完全的一般人都看得出来本来就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那么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完全，这个权柄也是不完全，但是神确实设立了这一些不完全的人做权柄另一方面呢就是因着自己的伤害这个是里面的伤害和外面的这个权柄又不完全，两方面结合在一起，所以要顺服权柄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这个师母的这个经验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降服下来这个权柄不管顺服权柄多不管多难先降服下来，然后去等候神不要就是一开始就分辨抗拒，这样子呢神就会在我们身上来制作来做工，就是让我们来学习这个顺服另外呢讲到这个随从圣灵这个真儿子的一个素质就是随从圣灵这个是罗马书八章十四节所讲的，就是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这个神的儿子有一个素质就是要顺从圣灵，所以呢讲到耶稣十二岁开始就开始顺从圣灵，所以呢耶稣其实一生当中就是顺从圣灵，完全的他是顺从圣灵的一个典范，就是完全不照自己的意思，就是说随时放下自己的个人的想法，就是来随从圣灵的带领所以呢初代的这个旧约中的先知都是随从圣灵的带领，初代的使徒也是随从圣灵的带领，所以呢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特别是在灾难当中的时候呢这个神的军队他也是要随从圣灵的带领，所以呢这一个我要回应的呢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顺服这个代表权柄跟随从圣灵呢这两方面的功课以里以外它是不能分开的，就是不能分开的就是说这个两方面它是互相它不能不是互相取代但是呢它是互相关联的就是说你里面我们要随从圣灵，外面我们要顺服代表权柄，这两个功课相辅相成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灵魂体，它的原因基本上为什么里外，我就看到圣经里面特别强调里外要关联平衡你爱看不见的神，你一定要爱看得见的弟兄你爱你顺服这个看不见的神，你一定要顺服看得见的权柄。他为什么一定圣经里面特别强调这个关联性呢？他的原因呢我理解他的原因就是人是灵魂体，人是灵魂体，所以呢他有体的这一面，所以你必须要顺服看得见的权柄，这个是关乎到你体的这一面，但是呢人也有灵的一面，所以你要顺服这个看不见的圣灵的引导，这里外平衡才是真实的否则你就会出现人格分裂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分裂的人他里外完全不一致他完全不一致，他里面觉得哎呦他跟神关系好得不得了，那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完全拿我一个，所以呢这种人格分裂神这不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就是里里外一致，灵魂体都是一致的，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人，叫做正直的人 ，integrity， 就是说是个正直的人，啊，这个人是健康的，他一定要是正直的，里外一致，啊，所以呢，就是你外面乖乖牌，里面充满着悖逆，这也是不正，这也是不正常，是人格分裂，啊，人格分裂搞厉害了就会成为神经病。那个神经病就是人格分裂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完全无法正常运作了，他就变成神经病。所以呢，这神所心意神的儿女啊，他是要人格正直，里外一致，所以他就有平衡。你的顺服的功课一定在外在里都是要平衡的啊，这才是真实的。这是第一点，这是我的回应的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说这一个只有脱离孤儿的心，成为真儿子，才可以真正的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啊。这是我们就是最近啊，就是这个神的带领，从五月份以来啊，神的带领，就是说从五月份以来，我们开始学习顺服啊。因为五月初的时候，我们要是回顾一下五月初的时候呢，神给我们开启这个以弗所书一章17节到18节啊，然后呢，我们就到了这个五月征程的时候，我们呢这个约柜就征召乔恩教会成为第一支军队啊，就来报道啊，就是来这个第一支军队的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顺服，这是五月征。然后到了六月初，就是六一啊，就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神就差派这个约书亚团队，就是来到我们当中学习真儿子。他为什么要学习真儿子呢？因为只有真儿子才可以顺服。所以神要把我们训练成为第一支军队，那么第一支军队他的第一个功课就是顺服。而你要真正的学习到顺服，必须是真儿子。为什么呢？因为孤儿是不可能顺服的啊。所以所谓天然人不能够顺服，就是孤儿不能够顺服。他为什么孤儿不能够顺服呢？其实天然人有时候还可以学习顺服。你看那个军队不都是天然人吗？他们都可以顺服的，所以我们顺服的好好的，否则不可能成为正规军啊。但是呢，为什么教会里面就是说很难学习顺服呢？因为太多孤儿了，孤儿是没有办法顺服的。为什么？孤儿不能够相信，孤儿不能够信靠任何人。孤儿除了信靠自己，他不能够信靠任何人，你知道吗？真正的顺服是什么？信靠顺服，生命树的原则，就是完全像小孩子一样的信靠顺服，他才可以真正的就是达到这个神的这个顺服的标准，正确且完全的顺服，这个必须要有生命树的原则。但是孤儿是分别善恶树的原则啊，他凡事分辨。他不是凡事顺服，而是凡事分辨啊！他只能信靠自己，他不可能信靠真正的顺服一个人。所以呢，是因为孤儿的心使我们不能顺服。所以呢，神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就是把、就是有差派这个约书亚团队来我们当中，就是有这个真儿子的这个苏醒啊。这个我们就很能够理解啊，这个神的思路啊，神的带领。那么呢，孤儿有两类，在教会里面的孤儿就是有两类孤儿，啊，一类孤儿呢就是这个小儿子啊，小儿子他是孤儿，啊，这个第二类孤儿呢就是大儿子，大儿子就是孤儿。那么呢，圣经里面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这个小儿子这一类的孤儿，他怎么可以顺服呢？哎，他就耶稣的那个比喻就讲得非常的清楚。第一呢，这个小儿子必须要经历环境啊，没有环境，小儿子是绝不可能顺服的。小儿子怎么可以顺服？简直不可能。但是呢，有神有个信息，环境是有可能的。你看这个小儿子，就是说他要顺服，他第一就是要信息环境啊。所以呢，这个小儿子，你看那个路加15章，这个小儿子，他拉了这个钱，拉了财产。他就出去挥霍，然后就遇到饥荒，他就落魄了，然后他就遇到这个环境啊，这个小儿子遇到了环境，这是第一个条件。他遇到了环境以后呢，哎，他就悔改，这个他能够悔改，他这里面没讲，他之所以能够悔改，不光是这个环境， 而且他在环境当中就是说遇见了神，他在环境当中遇见了神啊，不管他怎么遇见神，但是呢他就导致他悔改啊，环境啊当中遇见了神以后呢他就悔改啊，悔改了以后呢他就领受了神的爱，他一回家天父就是那个挥霍的爱啊，那个挥叫他们形容就是挥霍的爱，就是挥霍啊，就是那种好像浪费啊，不需要那么多啊，这个父亲天父就把挥霍的爱就是浇灌在这个悔改的这个浪子身上啊，这个浪子呢就领受了这个真儿子的心，这个浪子就可以学习顺服，学习顺服。但是呢这个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呢，其实这只是第一个阶段，这只是第一个阶段。浪子虽然顺服了，这是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类得胜啊，就是叫第一类得胜者啊。所以呢实际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其实凌晨没有那么简单啊，除了第一类得胜还有第二类得胜者啊。第二类得胜那么呢他就是什么呢，大儿子的得胜啊，这个你这个小儿子的得胜并不表示你就马上啊第三类得胜者，不是的啊，往往是小儿子得胜以后就变成大儿子的得胜，他就转变成为大儿子。所以呢大儿子的得胜就比更复杂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这么清晰的告诉我们，你知道吗？所以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小儿子的得胜，小儿子的顺服啊，这个我们差不多可能每个教会都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见证啊，因为福音的见证大部分就是小儿子的转变，你知道吗？福音的见证绝大部分是小儿子的转变啊，但是你成了基督徒，你还面临大儿子的转变啊，这个大儿子怎么转变，这个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遇见神特会二就是为这个设计的啊，我们希望经历大儿子的转变，但是呢我们还是没有，我还承认就是部分成功部分效果，还没有完全成功完全效果。它的原因我分析一条，就是我们自己的领袖没有真正经历大儿子的转变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没就，所以因此我们有真儿子的恩膏，我们这个材料再好也要有这个真儿子的恩膏的人才可以把它带下这个突破。这是我从这个约书亚团队啊的这个真儿子苏醒特会里面所学到的啊，他们很多年轻人呢，他们都参加过这个倾向，他们说很相像，他们说非常相似，所以呢，但是呢，他们只看到了其一相似点，他们没有看到其二就是不相似点，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想到年轻人他们参加过好多次这种真儿子苏醒，就是倾向啊青年训练营，这些青年训练营的这个内容就是说他的奖章的内容差不多啊，奖章的内容差不多，中间唯一区别的就是他们全差的个人见证是他们自己的，其他的他的内容教导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呢但是他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参加了以后他并不能够在我们当中举办这个青年苏醒，而且不但不能举办，他们自己呢经历的这个突破也是有限的，他们的顺服程度我就看得出来还是有限的，我不能说没有进步，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并没有像这个真儿子苏醒的这一帮人他们自己所经历的那种突破没有。所以呢真儿子的这一份的恩膏在这个带领人的身上，而不是只是他讲的信息的身上啊，他这个突破，他们这个经历了这个突破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大儿子这个其实他也是孤儿，他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孤儿，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大儿子跟这个小儿子他是表现形式不同，但他里面的孤儿心态在核心里面是一样的，他外表的形式不同，大儿子是待在家里而且好像还比较听话啊，他有外在的顺服，但他里面是一个孤儿的心，孤儿的心就是说他跟神的心是隔绝的，他跟权柄的心也是隔绝的啊，就是他两重隔绝 啊，他是隔绝，是里面隔绝，他外表比较听话，但是小儿子是里外都不听话，所以他比较明显。大儿子呢，不是，大儿子是外表听话，既听这个权柄的话，也听圣灵的话，这是他外表，他很听话啊，但是呢，他就是不听什么，他就是内心不听，内心不听啊，所以呢，这内心也是隔绝的，他不光是不听，他跟这个权柄的心是隔绝的，他跟圣灵跟神的心也是隔绝的，他内心是隔绝的，外表都听话啊，这个就是大儿子。所以呢，大儿子如果就是不经过这个孤儿的突破啊，用有中儿子的心，中儿子苏醒，那么呢，这个大儿子他没办法变成整儿子啊。所以呢，大儿子他的这个转变呢，就是说其实难度更大，难度更大。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 YY 平台，我们现在G12，我们现在要征召成为第一类得胜者，你知道，我们大部分是大儿子，小儿子根本没跟上，小儿子根本就没有跟上这个 YY 平台，其实啊，大部分呢、啊，我是说大部分，绝大部分啊，可以说跟着 YY 平台，跟着G12，跟着这个水流征召成为第一支军队的，绝大部分是大儿子啊，所以呢，小儿子他在世界上面征召，他没有遇到环境，他不会回头的。啊，所以愿意来走这一条这个得胜的路的是大儿子，但是大儿子怎么突破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神他知道我们这个大儿子突破，要突破大儿子的孤儿的心，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神就在这里带领我们，把这个约书亚的团队带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这个真儿子的心来苏醒啊，苏醒。苏醒呢，真的是苏醒了以后呢，我们还是要学习，还是要来突破这个大儿子的这个障碍的啊。所以呢，这个大神就在我们当中做成这样的功啊。所以呢，就是是跟着过去啊，要把水变成酒。过去我们学了很多的这个真理啊，关于这个束缚啊，关于这个怎么样子对付大儿子啊等等等等。但是神现在要把水变成酒，还要在我们当中做成这个工作啊。我个人了解呢，就是说这个大儿子呢，他跟小儿子不同的地方怎么呢？大儿子不仅要经过环境，还要经过深度医治。这个大儿子不经过深度医治，光有环境是不够的，这是第一点啊。他跟大儿子跟小儿子不同。第二呢，就是大儿子不仅是要深切的悔改，而且要经过真正的破碎。大儿子就是光有悔改他是不够的，他大儿子还要经过真切的破碎，他必须要经过破碎，他没有经过破碎，光有悔改很快就回到原来的样子去了啊。所以大儿子跟小儿子不同，小儿子一悔改马上领受神的爱，哎，他就突破了。但是这个小大儿子不行，大儿子悔改他也不容易深切啊，他深切的悔改他必须要有深切的破碎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大儿子要领受神的爱，也同时要有内在生活啊，他不像这个小儿子，他一次他是戏剧性的崩他就突破了，大儿子不会，大儿子他领受神的爱还要加上内在生活，那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不能够一次领受神的爱被圣灵充满就够了，他要持续的天天的浸泡在神的爱中，那就是要通过内在生活啊，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才可以。所以呢，这个大儿子啊，就是说他需要配合这个环境，要经过深度的医治。大儿子要深切的悔改，也还同时要深切的破碎。大儿子要领受神的爱，他也要同时过内在生活，这个大儿子他才可以转变成为第三类的得胜者。这就是我的分享。
阿们，我想对两点有点感动，和那个第一个是新奋带到团里面分享的就是顺服，就是顺服权柄和顺服圣灵。这个里头我确实有一些经历，就是有一类我因为在生活当中我经历过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对对，回音。 声音不要出来啊。好，就是有一类人呢，就比如说啊，权柄有一些啊，有一些吩咐啊，比如说上面教会对他有些吩咐，或者他的权柄啊，有些对他去吩咐啊，比如说去做点啊，去做些这些做那，他说哦，那我祷告一下哈，我祷告一下，看是不是神的心意。这个听起来呢很属灵，但是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哎，为什么上面的权柄都已经给你吩咐了？你说我去祷告一下，我祷告一下，我去领受一下，看是不是神的心意。所以这种呢，就是先去分辨了。这个就是相当于他这个分辨呢，其实很隐藏，因为他的分辨不是靠人来分辨的，他是去祷告圣灵的，他是去祷告神，然后我要不要接受你跟我的吩咐，他是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呢，就哎听起来好像挺好的呀。他不是人意分辨呢、啊、他是去寻求神呢、啊、这个应该没问题吧，但是总觉得好像不对，不知道哪个地方不对。但是呢今天的分享呢好像跟我一点点开启，我不知道我下面的解释呢能不能是不是完全对，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带领我们来做一点思考，就是可以做点思考，就是说应当怎么样才叫是，比如说啊，你的上面的权柄吩咐一个任务下来给你，那应当怎么做呢？那刚才好像那个师母呢，她有一个分享，我觉得对我有点点开启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啊，是不是这个真理是不是完全啊？这个是需要我们更深的来开启和教导。就是她这里讲的，特别是这样讲的，就是你应该先接受过来，然后再去寻求圣灵，我怎么做？那当然在这个寻求圣灵的时候呢，也许可能在你寻求圣灵的时候发现你的权柄给你的这个任务呢可能是有一点点问题，这个时候你是带着这一个顺服谦卑的心，是可以在圣灵里面去寻求，直到寻求，甚至你可能去跟你的权柄去沟通，哎呀这个做起来有点困难，这个做起来怎么困难呢？这个困难那个困难这个困难，你就可以讲，因为你是从圣灵启示来的，你自己也确实在面对实际的时候，也确实面对实际上有一些实际的问题，这个时候是可以跟权柄沟通的，不是说啊权柄话语下来了，命令下来了，就永远不能改变，永远就不能去沟通啊，去切磋，那个顺服不是这个意思。他应该不是说你完全就不能那个了啊，完全单向啊，一点都不能回馈，一点都不能去切磋啊，去沟通。我相信应该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你一定是先接过来的，不是先说哦，你跟我你是人啊，你是人跟我下了一道命令哦，那不一定，那可能跟神不一定一致，所以我先要去祷告一下啊，我去等候神，我去祷告一下。除非你的权柄他亲自给你讲了，哎，我想要你去做什么，你去祷告一下。你去寻求一下看合不合适，除非你的权柄这样给你吩咐过，那当然你去先祷告先去寻求那是可以。但是如果你的权柄没有这个意思，他是直接给一个任务给你了，但是你就说哦，那我要去祷告一下，我去寻求一下看是不是神的心意，那我就觉得这个呢就好像这种分辨呢，这个其实也是某种程度的分辨，但是呢这个分辨很隐藏，因为它跟我们一般肉体的分辨还不一样，它是靠圣灵来的，它去问圣灵嘛。所以呢一通常我们一讲，哎，这很好啊，这很属灵啊，这个怎么会有问题呢？但是我总觉得好像这样的觉得有点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就觉得好像后来我刚才我就给我一个感动，我觉得啊，师母这样的做法应该可能是对的，就是先领受过来，你的权柄既然吩咐你了，你先接过来，你没有说哦，那我等一等，哎，你说的还不一定对呢，我得去问神，哦，靠，应该不是这样子，就是我先好啊，好，那可以啊，你就立马的顺服下来，接过来，然后你接过来之后，你肯定要去实施嘛，因为你实施的每一步，你都要去跟随圣灵的。圣灵会要帮你啊，你要给你策略啊，给你 idea 啊，你怎么去实践呢？哎，但是你去跟随做的时候，甚至你可能去真的去做，甚至你可能去设计，开始思考我怎么做呢？可能就发现哦，这个做起来有点问题，哎，甚至圣灵也可能开始启示了，哦，这做起来可能不行，这个时候是先接受下来了，先顺服下来了，然后你再 圣灵带领你啊，或者是你自己思考啊，甚至环境你都发现这个问题了，你再去沟通，甚至可能把你权柄给你的那个指令可能都修改掉了，那是经过权柄最后修正了同意了啊，这样子来得到的。我想感觉这样的一个种顺服跟圣灵之间的关系，就是顺服权柄和跟随圣灵之间的关系，它的关系应当好像是这样来做啊，这个我没有时间来想这么多真理上的全面性哈，这是我一个初步感觉，大家也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祷告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怎么顺服权柄和跟随圣灵之间的关系是应当怎么来执行，怎么来做才是合适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感觉刚才周爸特别分享的大儿子的这一个改变啊，真的是大儿子的改变确实是要难一些啊，我不论是从我自己来看，还是我这边熟悉的弟兄姐妹，还是国内我熟悉的弟兄姐妹来讲，确确实实改变起来好难。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好多的这个大儿子做得特别好的，尤其是特别符合道德标准的，因为大儿子他都是很注意外边环境的，他很注意顺应外边环境的，他很有责任感呐、啊，很有道德感，所以呢，通常都是从人的眼光看都是很良善的东西。所以呢，虽然我们这一段时间这么长时间，家人教会对大儿子其实有很早就开启了，包括遇见神特会二都已经开启了，包括这个 YY 平台对大儿子有更深的分析和开启，但是恨恶大儿子，就是包括我自己本人。我们这一批人都大部分都是很大儿子的，我们都知道大儿子有问题，大儿子是孤儿，大儿子是并不是属灵的，大儿子是属肉体的，我们大家都理论上都很清楚，头脑也很知道，对吧？但是恨恶自己大儿子模式的真的不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改变起来不容易，改变起来的改变的那个效果并不大，因为我们实在恨恶不起来，因为他实在是挺良善的，道德上挺高尚的，哎呀，头脑是知道错了错，这个算已经很不错了，这个真理上就已经教导到让我们知道大儿子那个良善呐、啊，责任感很强啊，都很多都是血气，都是肉体，在肉体层面的良善而已，并不是属灵层面的良善，这个在真理上我们已经接受了。也知道这是问题，但是真正产生恨恶不容易，因为他真的是还是良善嘛，因为外人还是很肯定嘛，别人还是好像还是嘛挺高尚嘛，我怎么能够恨恶他呢？所以恨恶不起来。所以我们很多大儿子很强的领袖和同工弟兄姐妹依然在大儿子里面滚，那个模式啊在大儿子里面好强很强，就一点收敛都没有，一点收手都没有，一点那个感觉都没有，还是按照那个大儿子的模式往前冲。哎呀，一看起来，哎呀，怎么还是这样的？就是说，但是他心里感觉可能很好哎，因为他这个在道德上很良善，你知道吧？所以真的是那个道德是良善的这一块血气，这一块肉体啊，还真的不容易产生恨恶。所以怎么能够产生恨恶，真的就是要神很深的光照，就刚才周爸讲的这个，周爸讲的大儿子三个步骤，我觉得非常非常阿门，这是很重要的，很不简单一个开启，就是说他不仅要有环境，还要医治，这是我有感觉的，我确实需要医治，他不仅仅要悔改，他要深度的破碎，他要进入深度悔改，他需要破碎，这是对的，大儿子很容易来悔改的，因为大儿子本来就很听话，大儿子是很容易来跟随的，他的跟随当然是外表跟随，他很快的认罪，哦，错了，哎，他是很容易悔改的，他不像小儿子是很悖逆的，因为大儿子像我昨天讲的，大儿子是属于那一种，他可能顺服这个层面呢，表面上还是有的，所以他就很快的就服下来，他也很懂，真理上也很清楚，他就马上就悔改，但是悔改是很表面的。不伤筋骨的，只伤皮肉的，所以这种悔改是很浅的。确实呢，他浅度悔改，他一定不可能很深的啊，生命上的突破的。所以呢，第三呢，就领受神的爱， 就是持续领受神的爱，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所以呢，他们不是服侍说，哎，我有过圣灵充满呢，但是有过和常常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就我有过领受神的爱呀、啊，常常领受神的爱，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啊，非常好，感谢神，我们要啊，真的很感恩，就是要把这些我们真的要消化吸收，还要去行出来。愿神祝福大家，阿门，
阿门。非常理，就是我们啊、看到今天早上，我觉得周爸所分享的这个清，就是真儿子苏醒嘛，约书亚团队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恩膏。就是分析的非常的透彻，我就回应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看到他，因为我女儿也参加过青校的第一期，然后呢，她回来以后，她说，哎呀，真的很相似，很相似，那每一次参加都特别的感动，每次参加都特别的激动吧，但是呢，就是大家看到是能够是相似这一点，但是没有看到最真实能够改变我们这些成年人，最真实能够改变啊我们这些成年人里边这个大儿子的心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实质就是他们这群年轻的孩子们，他们活出来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突破，就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所经历的这些痛苦的时候，他们能够突破出来，然后能够回到神所赐下的这样喜乐当中，从这个属人的角度的这样的难处啊，各样的艰苦，各样的不容易当中，回到神所赐给这个属天的喜乐里边，这个是能够能够对我们产生改变的。我觉得刚才孙爸所讲的这个我们这群人当中大儿子的心，大儿子的心就是里边是冷的啊，外面呢是可以说我做各样的道德良善呐、啊，做各样的这个属灵的追求啊，做各样的那个表面上能够看起来很好的这样的事情，但是内心当中是冷漠的。那么这个内心冷漠，唯有靠从属天神所降下来这样的热情，从神这里得到的突破，属天的喜乐里边才能够把它这个对付掉。那么我们经常读经的读到这个民数记第十七章，昨天在这个十七章里边非常的简短，非常的短，那么就是一个摩西的这个杖能够发芽，能开花，然后能够结果啊，所以这个看到就是说整个我们在这个看到亚伦的杖的这个过程，我们在这个摩西的和亚伦他们这个故事里边我觉得我们在学习顺服的这个过程里边特别的要读的这段经文就是民数记。还有撒母耳记上这两大段的经文呢，就是给我们非常好的教导。那么在这个民数记第十七章里边我们读到说，包括前面就是十六、十七、十五一直往前，整个看到就我们想回想摩西他当年他跟神求，他说神呐、啊，我笨嘴拙舌，我什么都不会，你能不能给我差遣一个帮助者？那么神就差遣了亚伦来做摩西的帮助者。可是呢？在整篇的这个旧约里边，就是在摩西这个时代，我们很少听见亚伦说话，我们也很少能够看到亚伦有什么表现啊。我们基本上全是看到摩西从神领受，然后呢来传达下来，教给以色列人如何去做，来纠正以色列人的错误，或者是来赞扬以色列人的这个正确跟随等等，这些都是从摩西出来啊。所以看到亚伦这样的这个。几乎在这个圣经当中所表现的就是非常的缄默，非常的闭口不言。可是呢，在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借着亚伦的杖，他发芽开花结果，然后确定了整个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大祭司的权柄这样的位置之前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一直在争竞，一直在反抗，一直在悖逆，就是要怀疑，就是要怀疑这个摩西和亚伦兄弟两个人，他们神所赐给他们这样的权柄。但是直到第十七章之后，以色列人再也没有在这个祭司这样的位分上，和这个以色列人整个属灵权柄这样的位分上再去怀疑和悖逆过这兄弟两个亚伦和摩西。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孙爸也分享到，在整个神的这个系统当中，在神的计划当中，在神的心目当中，并不是说你要和他直接怎样怎样对话，你和他怎样去分享，去判断，而神是设立了权柄，在这个权柄的这个下面你就首先有一颗顺服的心和顺服的态度，然后神就亲自的为你来做一个背书，神就亲自来为你来设立这样的一个位分，一个权柄。我觉得从亚伦身上可以学到这一点。那么正好和我们今天早上 牧者们的分享啊是一致的，就说我们首先是要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不是一个顺服的态度，有这个顺服的态度之后，神会不断的开启在权柄和权柄之下的两层的这样的关系当中，神会开启，会带领，会开路，然后会有一些啊新的一些啊释放出来，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讨论，可以商量，然后可以达到一致，可以啊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但是如果首先在权柄以下的没有一个顺服的态度，那么这样的一个啊良性的循环就不可能开始。所以我从摩西和亚伦他们兄弟两个人这样，他们其实也是有位分的啊。那么亚伦是在这个摩西的权柄下面的，所以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在每一层当中，无论你是位分有多么的多么的高，位分有多么多么的低，你的上面总是有一个权柄。那么我们这个态度就首先决定了我们能不能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当中，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感谢主，我觉得啊，我们的圣经真的是要反复的读，多去读，然后才能够从其中去领受啊神的这个心意。我觉得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属灵生活当中更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奔波，那么你在这个回到教会这个群体当中，在教会这个属灵的环境当中，这个操练就是能够直接能够指导我们平时的生活。那么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啊，没有利益，没有金钱，你能不能做到顺服啊？你能不能做到从里往外这样真实的顺服？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功课啊。学好以后，那么在外面属灵这个顺服社会上的权柄、政府的权柄，以及在家里边顺服这个家里的权柄，都不是什么特别难的问题。所以感谢主，就求神真的是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个顺服的上道路上能够不断的晋升。阿门。
感谢主，我们在学习啊，顺服代表权柄，完全正确的顺服。我想这是圣灵会带领我们的。具体关于我听到牧者的分享，对于具体的事情啊，我想神都会给我们一些启示啊，但是我们要有顺服的心啊，这个态度确实很重要，因为不该我们来领受的，我们要绝对的完全的顺服啊，有给我们让我们一起领受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剩下呢，我想顺服就是在遵行命令啊，命令有的我们的牧者下了命令，我们要去遵行的啊，他的没有告你去领受啊，是告你遵行命令啊，这个呢是我想神会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正像刚才张大哥所说，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有些是让我们听命令啊。好，我呢个人呢还是领受一点，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大儿子。第一，我本身觉得我这个大儿子的心，因为当教会讲到大儿子，我呢好像找到自己的这个真实的一个光景了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教会的我们这些同工服侍的愿意摆上的，都很多有大儿子这个性情啊。那这个大儿子刚才讲，确实是不容易改变的，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这个大儿子的这种心态，这种那个志意，这种刚才讲到需要破碎，需要深度的医治啊。那呢，我想呢，这个深度的医治呢，是神要对我们下一步，对我们家人教会，各个每个每一个，我想大儿子性情的太多了，在这个环节上，我就是求神有一个带领，让我们真的里边带着主的爱，带着主的这种同在，在一个我们里边一个愿意领受的心啊，我们里边要得到一个医治啊，医治呢以后呢，他会有一个绝大的不同啊。我想在这个环节上，圣灵下一步会带领的啊。那我们今天真的要有一个 就是敏锐，就是一个警醒顺从圣灵。我们每一天遇见很多的环境啊，在这环境我们来怎么来，哎，真的就是顺从圣灵呢？那我们里边会查验的，我们里边很多的时候让我们有论断了，让我们有不喜乐了，甚至我们里边有苦毒了，那我们这个时候真要立即的悔改啊，因为都是我们里边啊又离开神了，又来远离圣灵了，又是靠我们的肉体，靠我们老自己了啊。那我想我们每时每刻现在都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甚至挣扎当中啊。但是我们特别看到近一段时间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还都是得胜的啊，还是愿意转向神的。但是里面呢没有一个这样的一直在这样一个挣扎当中啊。我想那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真需要我们里边要有一个深度的医治啊，查验查验我们里边真实的光景。啊，我们那里面很多的时候真的要释放出来啊，被医治啊，领受神的这样的爱，天父的爱啊，啊牧者弟兄姐妹的在一起的这种爱的这样的一个领受啊，然后我们悔改啊，最重要的是悔改啊，这样的悔改呢它就会带来果效的。但是最终总之我们感谢神。神在这样的一个团队，在有这样的属灵的父母的带领下，我们紧紧的跟随，我们的生命会有突破，会有改变。我们昨天永生堂是月祷会，我们就来先领受昨天歪歪神导周爸的教导，我们两条腿啊，我们先从体魂灵的这样的敬拜。所以说我们昨天每一位都来学习，我们释放自己成为真儿子，我们都要自己来以前我们曾经可能几十年没有想过没有做过的事情，这次我们都有一个愿意的心。至于我们的动作好坏不是第一重要，我想有的时候我去做那个动作都不太啥，但我的心啊是呼求神，神啊，我要得自由，我要成为真儿子，我要先从身体上先得到这种释放，带我的灵魂啊，带我里面，我才来这样的来亲近神。我觉得我们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心就非常宝贵啊，这种态度。所以我们昨天每一个都是就是带领大家来做出他的动作来。所以说昨天我们确实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啊，所以感谢神。我就回应这些
分享。是今天的这个两个方面，我想好像我们大家都是同样的感受和这个回应。我也是一样啊，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顺服圣灵和这个顺从这个权柄。确实神在我们中间把很多的一些不一定说是迷思吧，就是说在我们中间的一些想法啊现象啊给我们很清晰的来指出来，也指出这个就是在属灵里面来指清楚哈。因为好像在一些人的里面就是说哎顺从我里面的圣灵跟顺从外面的权柄啊在一些的时候呢好像解读它是一个相对的啊，实际并不是这样哈，顺从圣灵和顺从外面的权柄不是相对的，顺从圣灵和顺从自己里面的肉体和辨别是相对的。所以我们一说哎我自己要去寻求，我要看圣灵怎么带领我啊，这个它并不是和顺从权柄相对，而是看是不是跟你本身里面的肉体啊你的倾向和你的辨别啊是有所不同的这个带领啊。因为神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啊，除非是特例，因为我们讲到圣父、殿的权柄啊是有特例的啊，是有特例啊，除非是特例，否则神他不能够违背自己的原则啊。你永远不能说圣灵感动你去背你权柄，所以这个神不能违背他自己。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错误的解读或者错误的去使用这个神带我怎么带领这个和这个权柄相对立起来的时候呢，很可能有潜在的这个属灵的骄傲。 潜在的属灵的骄傲，就是说你的这个言下之意呢，很多时候就觉得，哎，我里面啊，圣灵，那个是圣灵啊啊，但是人的层面啊，这个教会也好啊，家庭其他的层面也好，哎，你们这个是从人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自相的矛盾哈，因为圣灵当然带领你，更带领群体，更带领教会，更带领你的权柄啊，无论是丈夫，无论是你的啊属那个啊，所以这个其实圣灵很深的光照，你才会发现，如果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趋势或者是解读的话啊，因为我们有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这个是从人来的。啊，那个，这个，那在里面自己去寻求的，又是从圣灵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要来让圣灵来，就来辨析你自己里面的一些的啊，就是我盲点也好啊，误区也好啊，或者是这个潜在的这个属灵骄傲也好啊，所以要搞清楚啊，圣灵啊，神他不会违背背乎自己。啊，神都会让你来如何啊？像刚才师母啊，他们都分享了哈，就是说啊，有创意的也好，或者是说在一个合一真儿子心里面去来执行，去来啊，去来啊，就是顺服啊，去来把这个来执行出来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层面，可能在一些人的里面是一个啊，是一个现状啊，这个时候是需要被光照和更新的。啊，第二个层面呢，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昨天讲到两个进路啊，是非常的棒，一个是从里面感动出来带出行动，一个是从行动你先顺服，那么在这个行动的这个过程中间啊，他就会体会灵啊，按照这个顺序，他也可以带动你的灵出感动啊。那今天呢，周爸讲到说这个大儿子。但是我们从大儿子这个里面来分析呢，你就发现第二个层面，从外面到里面的这个层面呢，它不是自动的啊，因为大儿子呢，他是有外表的顺服，对吧？他都行动了，他也服侍了，他也在家里没有出去，他行动，他有顺服，他也行动。但是为什么他就没有一个从体魂灵的这个转变呢？他为什么从这个顺服的行动啊，就没有进到灵里面的突破呢？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说，顺服的行动可以进入灵里的突破，实际的整全的突破，它是有条件的，它不是自动的。所以这就是看到说，为什么如果被你不符合这个条件，那么你外面的这个这个行为啊，不一定能够带出灵里面这个真实的突破和这个一致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从外面的顺服的行动带出一个真正的这个从里面正确且完全的顺服。所以这个在生活中也可以看到，有人我们很多人可能有顺服的行动，但是有些人呢就从外面的行动就进入到里面顺服，而有些人呢在外面的顺服越来越压抑，越来越压抑最后就爆了最后我实在是不行了，我虽然外表一直在顺服，一直在行动，但是他的里面始终没有动所以他最后他这个行动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就爆了。所以它不是一个自动的，所以今天周爸就讲到，就是对昨天的一个晋升和开启哈，补充就是说，怎么样你从外面的行动，一个本来你是个大儿子，你行动，但是你能够成为一个真儿子，从带出里面的呢，它是有条件的，它这个条件在这个三个刚才孙爸也讲了，我们都非常的阿闷，就是说第一个，它不仅要有环境，它需要有深度医治，实际你看到这个接受医治啊，其实它也是需要谦卑的。很多新朋友啊，你说你需要医治啊，那他们很愿意，我们也觉得新人嘛，都是带着各样的状况啊，那个没有被医治过，没有处理过，这个生命中需要医治。但是越到领袖时间越久啊，组长啊、区长啊，甚至牧者，他真的是需要谦卑，他才能承认说，哎，我需要医治，而且我需要深度的医治啊。实际就是在这些年中间呢，我们很多领袖并没有经过深度的医治。虽然我们可能经过几次面神医啊，或者是这个，但是那个是集体，它是一个层面，个人的深度的一些服饰，其实我也问一问我们中间很多的领袖都没有这个机会，有些是没有这个意识，有些是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他有这个寻求的行为，有些他不认为他还在需要到这个程度，还在需要去接受人的医治的。他很多时候觉得，哎，我跟神已经有很深厚的关系了，神那里可以解决我，我转向神，我都可以得到医治了。所以这个深度的医治的层面，实际在大儿子上面，刚才周爸特别提出来说，确实需要谦卑的承认，我们自我的医治师还是有限的，还是非常需要神借着群体，借着这个医治的器皿来为我们做深度的医治的啊。 第二个就是这个悔改和这个深度的破碎啊，第三个就是不是说被充满过，被神的爱触摸过，而是长期的能够浸泡在内在生活，泡在神的爱中啊，持续长久的被啊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啊三个环节，如果我们都能够有，都能够啊那个能够有的话，那么这个大儿子就非常的有盼望，能够从他外面的顺服啊，能够进入到，因为这三个环节都是被深深的光照的环节，是吧？都被深深的光照，而且被啊来改变的这个环节，所以就大儿子就有盼望可以从外面的顺服进入到啊里面内心的真正的突破顺服，成为真儿子，成为身心灵都一致的啊正确完全的这个从真儿子心出来的顺服。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我们的分享和带领，非常感恩。